我们进入教宗本笃十六世这个劝谕啊，上主圣言的第一部分啊，就是前面是引言，现在是正文啊。第一部分，他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主要是拿这个《若望福音》第一章啊这个序言当做他整个的架构的引言嘛，引导。所以第一段话是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然后是关键的十四节啊，圣言成了血肉啊，我们都知道下一句是居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第六号啊，他首先谈到圣言是天主首先说了话啊，天主对人发言啊。但是看这个标题，我就马上想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一开始啊，天主在古时啊以多种方式经过各种先知对我们说了话。然后呢，在现在让耶稣基督啊用他的独生子对我们说话。好，我们看这个天主对与人对话。第六号，圣经启示的心引啊，在于天主愿意透过他和我们的对话来显示自己。好，谈到这个心引，就是当我只指新约嘛，旧约是大概想都不敢想的啊，但可能在各个文化也差不多的。真神愿意跟人啊来往，把自己显示出来，我们很好，就是我们刚好在主显节后的阶段里面啊。启示宪章表达这一事实时指出，那不可见的天主为了他无穷的爱情，借启示与人交谈，宛如朋友，为邀请人同他结盟，而且收纳人入盟，就把人接纳进入到盟约当中。然而呢，我们若只停留在天主与我们建立了爱的联系这一个事实上，我们仍未透彻明白若望福音序言的讯息。好，而事实上呢，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并且那成了血肉的天主圣言正是那在起初已有的同一的圣言。我们如果意会这里暗示创世纪的卷首，创世纪一开始啊，在起初啊，上主的话，上主寻行，天主说了话等等的啊。如果我们意会到若望福音的这个序言啊，是暗示创世纪的开始的话啊，便会明白这个起初是绝对的，而且关乎天主内在的生命。当时只在无始之时，一切都开始之间，真正的进到人间的历史的开始。好，他说，圣言在创世，圣言真实是永恒的，而且永远是天主。天主从来没有一刻不与他的圣言同在。圣言在创世以前已有，因此在天主生命的中心存在着共融，一个绝对的给予。天主是爱，若望中途在别处这样说啊，这是指若望一书啊这么说的。我们刚刚也读过了类似的经文，在弥撒里面啊，这正指出了天主的形象，因而也是人的形象以及人的中相。我刚才跟各位分享的道理啊，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天主是爱，那人本来应该是爱，或至少人最后成长到最终的目的是成为爱啊，像天主那样的爱啊。所以天主向我们显示自己是个无限爱情的奥秘，在这个奥秘中，父永远在圣神内发出他的圣言。天主父在天主圣神内发出天主圣言，换句话说发出天主圣子，三位一体的概念再一次出现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因此呢，那在起初已与天主同在并且就是天主的圣言，借天主三位间的爱情的对话启示了自己，并邀请我们分享这个爱。好，这边是我们大概教会里面在神学里面讲天主圣三最简单的就核心的表达。天主圣三是一个共有的团体啊，说父爱子，子爱父， 那这个爱当中就潜发了或者激发了爱的圣神，也给了我们一切人。我们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而受造的，而这天主就是爱，所以只有在我们接受圣言和顺应圣神的行动时，才能够明白我们自己。在天主圣言启示的光照下，人类的境况的疑难终能得以明晰。只有我们顺应，成为真正天主本来造的样子，就是天主是爱嘛。我们只有真正在彼此相爱的时候，在天主圣言的启示，我们才明白到底什么是人，人究竟是什么。好，当然这是非常深的我们信仰里面的核心了，我们就得练习，我们得练习在生活上和实践出来。好，那么天主圣言呢是一种类比的表达啊。第七号，默想若望福音序言所讲述的基督奥基后，我们要思考一下教长们所说的天主圣言一词的不同用意啊。他们提到一首圣言的交响曲，唯一圣言的多重表述，一首多声部的合唱的赞歌啊，实在说得好。教宗是赞赏那个主教会议中那些主教们教长们，他们的描述说，天主圣言呢不是单单的一句话，像个交响诗交响曲啊，就是非常丰富。他说说得好，而且很多声部啊，不同的高低音低音男声女声啊都有。好，他说教长们指出，人类语言是以类比的方式来讲论天主圣言，因此呢，这个表述一方面是指天主的自我通传，同时有其他的含义，必须在神学反省和牧民实践上细心思考，并找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当然有点深了啊，要靠神学。就是我们现在用人间语言谈论天上的真实，不可能直接谈，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层面，就只能用类比的方式。最简单的表达，我们常常讲天主是父，是我们人间的父子跟父女关系类比去讲到神的。就我们想象的父，正常情况之下啊，父亲爸爸是爱的象征，把这个爱推展到极致，那是天主啊。这其实讲到极致可能还不够，那一样的，如果做父亲的就该去问了哈，他怎么样对孩子们表达？他可以从天主对人的那个关系来表达他的人生，这是类比。我简单稍微讲简单一点点，就类比，把人父亲的图像，但是天主有很多的面貌，我们怎么去接近他，就各种不同的方式，说像交响曲一样。好，若望福音的序言已经清楚告诉我们啊，圣言首先是指那永恒的圣言而言，他是父从永远所生的独生子，与父同性同体，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好，第一个谈的圣言的幅度是永恒的天主啊。接着他说，但圣若望告诉我们，这同一的圣言却成了血肉，因此那生于童贞玛利亚的耶稣实在是成了与我们同一性体的天主圣言。为此这里所说的天主圣言是指降生成人的永远圣父之子耶稣基督的位格而言。好，天主圣言同时是永恒的天主，同时也是降生在玛利亚胎中的耶稣基督。所以他是我们在怎么去认识他，他太丰富啊，我们俩只能接触到某一个特别的角度跟面向，我们人的限制当中，但不能忘记他比我们现在所能接触的大，远大我们现在所能够接触所能够想象的啊。继续看，那么基督事件虽然是天主启示的核心，我们仍需了解受造之物啊，大自然之书本身也是表达出那唯一圣言的多声交响曲的一部分。好，整个大自然整个天主的创造也都是表达出天主圣言，我们知道一切是耶稣天主借着圣言所创造的嘛。你们想想看，我们方济的那个造物赞啊，我们教宗上任教的方济各他的那个通谕啊 Laudato Si 愿礼受赞美，都谈这个内容。好，我们也承认 天主在救恩历史中讲了他的圣言，他也叫人听到他的声音，他曾因圣神的力量借着先知们发言。好，我跟前面跟各位说希伯来书一开始的话。好，接着呢，天主在整个救恩历史中发出他的圣言，尤其圆满的在天主子降生、死亡和复活的奥基说了话。所以耶稣的整个生命是天主的话，当然是类比的讲法，我们讲语是表达天主的。天主圣言也指中途奉复活主耶稣之命所做的宣讲，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讲福音。你可以看见啊，永恒的天主，时间前的天主子，然后降生成人的天主子，然后是这个在世上生活的啊，宣讲死亡复活的，现在是耶稣的门徒们所宣讲的耶稣，全部啊都是圣言。好，于是呢，天主圣言透过教会生活的圣传流传下去，最后那被见证和在圣神默感下写成的天主圣言，也是指新旧约圣经。所以新约跟旧约圣经是天主圣言。上述一切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虽然在教会内对圣经尊崇备至，但基督信仰却不是一个书的宗教，我们不是书的宗教啊！注意到啊，基督信仰是一个什么？天主圣言的宗教，就是说不是书写成文而无声的文字，它是降生并且生活的圣言。我一般讲书的宗教，比较会说犹太教，他们只有旧约。我们的旧约圣经或者伊斯兰啊，有可兰经，我们可能会联想基督信仰也是讲圣经嘛，但圣经不是我们真正宗教真正的核心，真正的核心是降生而且生活的圣言，换句话说是一个位，是一个 person 啊，是真天主，是真人，这是我们的信仰核心。好，因此呢，圣经必须被看成天主圣言来宣布、聆听、阅读、接纳和体验，而且要秉承他离不开的中途传授啊。所以注意到啊，宣布当然是这些蒙召的人，那我们自己可以怎么聆听、阅读、接纳还有体验啊？这是我们每一个教友应该努力的。但是怎么样，不是随自己的意主观的去赋予意义，而是要遵守什么教会的传授，我们是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嘛，那教会带领我们去了解天主圣言。好，正如教长们所说，天主圣言一词是以类比的方式来说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应该协助信友们了解这话的不同含义，但也要明白这话的一致的意义啊。有各种多样性的含义，但有一个核心而且一致的意义。好，说从神学的观点看，也必须进一步探讨这个话不同的含义间的彼此种种的关联，好使天主计划的一致以及基督在这计划内的核心地位更能够彰明昭著。就是我想，就是不要像瞎子摸象，看到腿，看到手，就这是全部。它的确是属于天主圣言，但是呢，天主圣言全部整体，我们努力去明白，在这个整体当中去综合了所有的面向，能够发现彼此有关联啊。这个就是下面继续要说的，我们明天继续。